เราจะถึงเรื่องที่จะตอบครับคือการที่เป็นผมก็โยที่หลายข่าวการจะฟังผมต้องจะฟังจะตอบด้วยถ้าเหมือนฟังกว้าง能够来解开，能够明白，放在你的心中，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活出力量来。因为你愿意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种种不同的环境。主，求你就在这时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当中，吸引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当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明白真道，也愿意遵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常常会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是好像是非常常见。人生不如意时常发生，有一首歌叫做《爱拼才会赢》，对不对？叫做一时失志不要怨叹，一时这个落魄不要胆寒，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失去希望？整天醉茫茫的就好像是稻草人一样的漂泊无定不能这样子。那这首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为什么共鸣呢？因为我们人生的描述就是这样，常常会失智，常常会胆寒，遇到痛苦的事情比如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那我们大的事情，我们比如说不见人为会常常发生，但是小事总是会发生的。就是说今天早上你起床，本来你是计划好我准备要到教会做什么事情，要吃歌要吃饭练唱，要做很多的服事，就一起来身体不舒服了，头疼了身体不舒服，腰疼背疼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准备要做好多事情怎么做不成了？身上为什么你会让我今天早晨起来遭遇到这样这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呢？这常常有见到的，是不是？还有呢，还有让人感到最不舒服的，并不是身体的这种病痛，有时候人际关系的不和也会造成你心里的不舒服。原来大家好好的，对不对？和平相处，平常关系都维持得非常好，哪一天一句话说的都不得体，得罪了我了，那开始就对这个人有意见了，他对你有意见，两个人不和了，在教会里面没办法相处。说猪啊猪啊，原本都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好像觉得什么这么不顺心的事情就突然就发生了。那更不要说很多那种很重大的意外了，比如说亲人的去世，或者是这种身体的病痛。我们教会里面有位执事就得了这个癌症就突然就发生了。那发生的时候，他平常是非常热心爱主的，非常服侍主的，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心中就很多的疑惑，然而主在这个时候安慰他，他比过去更加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过去在工作上面非常忙碌，有时候就疏忽与主亲近的时间，而当他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生命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是呢，他愿意把他在这个地上所活的每一天都献给主。他说，我只要在地上有一口气，我要跟主的关系要维持更加好的关系。因为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爬起来之后呢，就在那里祷告亲近主1个小时以上。我就想说，我们健康的人有时候都还没有跟主有这么亲近的关系，反而在一个生病当中的人，他没有感受得到跟主的这种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虽然每个人都不愿意遭受到这种患难或者是病痛或者是意外，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事情是在人生当中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与其我们在那里怨叹，与其在那里胆寒，与其我们在那里怨天尤人，说主啊主啊，你对我不公平，你为什么让这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为什么发生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解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陷在这种困境当中？与其我在那里整天的思想到底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不如我就正面的来面对它。所谓的正面的面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了主在这整件事情上面，他要怎么样借着这样的困难跟患难，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从目的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就是主的目的绝对不是坏的。 带着一个好的心意，让这个事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一生来就瞎眼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很多的门徒就拿来问主耶稣了，说主啊主啊，我们看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了？这是我们最容易解答的，就是恶有恶报，这个人一定是犯罪了，上帝惩罚他。但主耶稣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去追究说到底是因为他犯罪了，他最后得了这个病，还是他父母亲犯罪了，他没有去解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借着他经过了这个天生瞎眼的事情，最后呢显出神的作为来，也就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最终要显出神的荣耀，因为神要医治他，神要改变他，让他经过了这个医治，经过了改变之后，最后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显出目的，看到了目的。我们如果一直在追究原因的话，我们停留在过去啊，因为我做了这个错的事情，所以神要惩罚我，因为啊我的祖先的这个啊，可能我祖先所犯的罪今天就落到我的身上，可能我上辈子犯的罪今天怎么样啊，投胎转世的这个最后呢那、这个价格在我身上，这些都是不是正确的解释啊。甚至说生下来就犯罪，可能是因为我在母腹当中我妈妈做了一件不错不对的事情，结果影响了我，这都不是正确的解释。与其你去解释你的过去到底什么原因让你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不如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也就是说他让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最终要显出什么作为来，这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帮助。这段经文说我们要面临人生的考验，事实上呢困境有时候是一个考验，考验对我们来讲虽然是很难受，可是呢有时候这个考验是必须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逃避啊这种描述这个人生当中的困难，甚至你去看到圣经当中充满了很多的饥荒、痛苦、疾病，甚至人心里对神的怀疑、对神的恐惧，甚至呢还看到了很多人犯罪之后遭受到了恶果。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么多事情，圣经没有掩饰它，他把它写出来了。而这些写出来的事情呢，最主要让我们知道圣经要借着这些事情最终要成就神的美意，不是要来神的意念，不是要来下达的意念，神的意念是借着这些不幸的事情最终要成就神的美意。这些事情本身就成为一个患难或者是考验，这个考验呢本身对一个人信心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把这些很多不幸的事情要记在圣经当中，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与其是带着失望、带着疑惑、带着这种怀疑来度过它，不如我们要把我们的疑惑、把我们的失望、把我们心中的这种痛苦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问神说：“神啊，神啊，到底你让我经历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用意？你必然对我是有好的心意。这好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无法理解。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你既然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你是好的，你必然在我身上的心意也是好的。所以我要来寻求你的心意。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许多的困境的时候，这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就会很大的转变，不是活在过去那种自怜自爱、在那里抱怨的这种情形，而是能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而经历这个考验之后，最后能够得到这个考验的结果，好的结果。那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是这么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教，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地方是一个问安，问弟兄姐妹的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这里面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好像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这边讲说 whenever 就是代表说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话，你都要以为大喜乐。好，这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意外，好像说如果你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你才要以为大喜乐，而是说每当你遇到，也就是当你遇到这百般的试炼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每当你遇到这个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你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了。如果一个人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人好像跟我们平常的自然的反应不合的。我们如果在试炼一定是抱怨的嘛，一定是难过，一定是痛苦的嘛，怎么可能落在试炼当中还会喜乐呢？那难道这种人是苦中作乐吗？难道这个人是阿 Q 精神，明明就是痛苦他还要骗自己说哎，我是快乐，不是这样啊。他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人生对人生的一个态度，我们就是如刚才我所说的态度决定一个人最后的行动，一个人他的眼界他的眼光决定一个人他的啊这个人生的命运啊。他原来是这样子，原来这句话是英文，他叫做 outlook determines outcome， 还有呢还有 attitude determines action。 outlook 这个叫什么？我们怎么去看的事情，我怎么看事情呢，就决定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然后 attitude 是什么？态度。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呢就决定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行动，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就是 outcome 还没有出来，结果还没有出来，行动还没有出来，从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态度我们就看到了最后的结果要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是自愿自爱，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生就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就是在那里非常的可怜啊，每天在那里自怨自艾，这种一种人生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说这是神给我考验的机会，是吧，就求你不要浪费这个考验，求你帮助我，让我经过这个考验之后我的信心能够增长，我跟你的关系会能够更加的紧密，你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考验的时候，你最后的结果也是你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就得到是好结果。那我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做Warren Wesby， 是很有名的一位牧师。那他有一个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年纪也挺大的，这个女的她对他非常有帮助，他写了很多书，他很多时候他讲完了之后还没有写下来，可是这个同工很厉害，他可以把他这个讲到的这个稿子修饰的成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所以他付出速度很快，因为他每讲一篇道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哦，这位同工是很会写文章的，很会修改文章的。那这位同工呢，有一天他生病了，得了癌症，他就需要得到治疗。那这个卫士呢，就很担忧，就跑去为他祷告。他说：“哎呀，姐妹啊，我真的是很需要你，我就是求神能够医治你，因为你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啊，我就。”这样子吧，我就求神让你在痛苦当中能够受得了，好不好？我求神让你给你有足够的力量，来受得了这个痛苦。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祷告了，能够有位牧师来为你祷告，说在痛苦当中，神让我们撑得下去，能够有喜乐，能撑得下去。但是呢，这位姐妹呢，老姊妹呢，她想说，牧师，感谢你啊，你来为我在病痛当中能够有这个足够的信心祷告，但是我还会，你要求你帮我祷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求神让我不要浪费这个癌症，这个病痛，这个考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考验，但是呢，求神让我珍惜这个机会，就算经过这个考验之后，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不要浪费它。这怎么能够不浪费这个病痛呢？ 是经过这个病痛之后，让我最终能够经过这个病痛之后得到益处，得到帮助。你说怎么可能呢？病痛很痛苦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这个人的眼光看到了那个，这个经过病痛之后他的结果，也就是得到益处。什么益处呢？你说生病还有什么益处？生病的结局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局是复原还是最后离开世界到什么里去。但是我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结局是好的，他知道在经过这个病痛的时候他的信心能够增长，他经过这个病痛的时候他跟主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经过病痛的时候他像那个火炼的金子一样更加的纯净。一个人没有经过考验，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信心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没有经过这个外界的风雨的风雨的考验的时候，他就会就像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所预备他这个美好的环境到底怎么来的，不知道的。然而他经过了考验的时候，他突然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像那个温室一样啊，一切都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就好像一个我们讲的小孩子，他经过了一些考验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这个人生是需要去努力、去奋斗、去得到的好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说，短缺，小孩子去短缺，在短缺去短缺之前，在家里面他是茶来张口，饭来张口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意思就是什么？这本来就应该有的。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我给照顾得好好的。如果我今天有个照顾得不好，但是爸爸妈妈没有把我照顾好，那我就把他送去转接，所以转接跑到了中南美洲，跑到那个非常落后、非常贫穷的地方。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有的时候他们想要爸爸妈妈给他准备一个好好的一顿饭来吃，没有饭，自己想办法。这时候他还突然觉得他的生命实在比那些人好的太多了，有人照顾他，有人供应他衣食无缺，有的人在他旁边有困难的时候成为他的依靠。他比起那些落在那种困难当中的小孩子，他真的幸福太多了。他回来之后突然有个觉悟，他说，哎呀，这我去那里转圈，我突然成熟了，我突然知道这个人生我有很多的感恩，因为这东西都不是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而是上帝特别给他的恩典，加添恩典在身上。所以考验不见得是坏事情，考验有时候真的能够增加我们生命的强韧的程度，增加我们忍耐的程度，甚至能拓宽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更能够对我们的人生有一种感恩的心，活起来更快乐。所以苦难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这个忍耐怎么来的？这忍耐经过试验而来的。试验大家都不喜欢，但是试验有时候是一个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有深度，更加的能够活得喜乐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常常说考验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人生当中增加我们生命的深度。什么叫生命的深度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时候在读这种书，如果你在读这种风花雪月的书就琼瑶小说，读一读来读去，你觉得好看是好看，没有深度，所以没有真正的摸到人生当中这个真实的情况。那那种有深度的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那是经过人生痛苦才写出来的。有一句古话叫做文穷而后功，什么叫文穷而后功呢？那个穷到底什么意思？一般的我们很多一般的解释，很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一个人在经过穷乏的时候他才能够写出那种有深度的文章来。哲学家怎么样一个人能成为哲学家？没有经过痛苦，没办法真正成就哲学家。整天吃喝玩乐喝酒，整天在那里作诗看风花雪月他所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那么肤浅的风花雪月而已。那个经过战乱、经过病痛、 经过这个亲人离开，经过人生的折磨啊，他整天在那边思想为什么我人生是这个样子，最后他写下来那个真的非常有哲理的。你去看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莫不是经过了这种人生的冲击、人生的考验。所以我想相信一件事情，是这样，这话很有道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在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地方讲的成功还有完全啊，这个成全这两个字呢，叫 telos。telos 什么意思？就是成了，做完了。那这句话跟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讲话同一个字根的，这个 telesta 成了。但是呢，主耶稣讲的那个成的时候是什么？是最痛苦的时候，是挂在十字架上快要死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成了。成全是经过苦难而达到的，没有经过苦难这个成了就完了，算了。经过苦难终于成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成功是经过忍耐之后的成功，是经过百般试炼之后的成全完备。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毫无缺陷，把我们内心当中、生命当中的渣滓渣滓一点一点的炼净炼掉，是经过考验之后才做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无忧无虑的，没有经过几个患难，他说我的人生好成功啊，那是都是很肤浅的，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一个生命经过考验，经过了这些考验之后，把他生命当中那些罪恶、那些自大、那些啊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一个一个的炼干净，他的人生都呈现出来的那个光彩，那个光彩是经过患难之后最后出来的光彩，就是金子经过火炼的时候就产生的那种纯净的金子，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经文非常的非常宝贵，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了之后，就能够生出忍耐来。这个忍耐最终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就是主就是借着这样的患难来炼我们，来炼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杂质、那些渣滓给炼掉。炼掉之后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纯净，能够更有深度、更有光彩，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榜样，他的生命是经过十字架的考验之后，最后所成了。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经过了人生当中的许多的考验，最后呢，能够变成了成全完备，也当忍耐之后也当成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是说在试验当中求智慧。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地方讲到了人生的智慧是经历考验之后慢慢能够呈现出来的。好，你这个一个人，我们说我们在考验当中，哎呀好困难啊，我们在考验当中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度过这个考验。然而这个考验正是让我们经历这个考验之后，最后能够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展现出人生的智慧来。这个人生智慧怎么来的？因为在考验当中我们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求说，主啊，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经历这个考验，我的信心很软弱，主啊你帮助我。当我们愿意向神来求的时候，神愿意赐给我。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向神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真实。因为这边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个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而且呢，当我们愿意向他求的时候，他就必然要赏赐给他。这是神的本性，神愿意爱他的儿女， 愿意在他的儿女向他求智慧的时候，愿意赐给他，愿意恩待他，愿意拯救他。然而，我们愿不愿意向神求？当我们很满足、自满自足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离神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我自己已经有办法来掌握我的人生了，我过得很好，我何必要向神求呢？但是呢，当你发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只好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了，说：“主啊，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主啊，我真的希望求你能够帮助我，来我的人生，来我的人生当中来坚固我，让我能够经历你的拯救，让我能够经历你的手的作为了之后，我能够看到你的完美，看到你的完全。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痛苦患难，我们根本不稀罕这个智慧。但经过这个痛苦，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投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突然能够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验，那就是人生的智慧。智慧哪里来的？神来的。怎么来的？通过考验，通过试炼，我就得到了这个智慧。所以看到了这边给我们说的，神是一个愿意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而愿意赐恩给人的神。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来求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神要给我们的赏赐。然而反过来看呢，有一些人呢，在这考验当中动摇了。这边讲的是，因为那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考验，我们期待好结果。然而考验有时候也真的能够把我们心中的罪给呈现出来。有一句话，中国古话叫做疾风怎么样，知劲草，反倒是忠臣。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哎，在皇帝的面前，哎呀，非常的忠心啊，对不对？这个人真会做官做了一个地步，就是什么，整天在皇上的面前非常的忠，讨皇上的喜欢。我们知道，清朝有个叫和珅，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时候，叫和珅，哇，这个人真的非常厉害。他讲的话，这打进了皇帝的心啊。他有时候呢，他甚至敢讲一些皇帝心中所讲的话，讲出来，皇帝说：“和珅呐、啊，你真大胆，全部的人大臣都不敢讲这个话，只有你敢讲这个话。”啊，那因为什么？这个人叫什么？太懂得拍马屁，太懂得摸到了皇帝的心，讲到皇帝要听的话。那这种人呢，不是忠臣，为什么呢？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的。一旦考验来临的时候呢，就变节了。而真正对忠臣什么？忠臣是皇帝有难，他仍然对皇帝忠心，像宋朝的岳飞，像明朝的文天祥、史可法这样子。哦，元朝的就是文天祥是宋朝的。史可法是明朝的，啊，这些人是什么？是国家有难的时候，仍然对国家忠心，仍然就能够呈现出他这个忠诚来。忠诚只有在一个真正患难的时候才能够呈现出来。国家太平盛世的时候，每一个人在那皇帝面前拍马屁，那个人是不忠诚，根本看不出来。同样的，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这些苦难，经历这些患难，事实上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坚贞不定、不二的信心呢？在这个考验当中就考验出来了。我们知道，在40年前，中国的这个文革的时代，事实上是对许多基督徒的信心的考验。很多的人在平安的时候，让他的哎呦很爱主啊，很有恩赐啊，甚至呢。去指责别人，你为什么也没有爱心？我们要有爱心哦。但真正在考验来临的时候，这些嘴巴里面爱心啊什么都没有了，自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出卖别人，甚至最后呢变节了，所以呢连这信仰都丢掉了。所以呢，遇到了患难，遇到考验的时候，才能够把一个人真正的信心的情况给呈现出来。而只有在那些患难当中，最终他仍然坚持的信心爱主到底的人，最后呢把这个信仰保存下来。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大 它是有非常快速的增长。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几百万人，三百万的人还宣称自己基督徒，在文革之后。但是呢，后来越来越多人信主，因为那些对主忠心能够在受苦当中仍然保持对主信心的人，把自己信仰保存下来，而这样的信心吸引许多的人走进教会，最后呢，这个教会成为将近十倍、百倍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不见得能够信心不见得在患难当中会被打倒，而信心在患难当中正是一个经过考验的时候，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在对主忠贞不二的信心。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一点不疑惑，然后不要像那个海中的波浪一样被风吹了就摇动了，只要我们对主忠贞，我们在主面前认真的来向他求智慧、求能力，他一定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经过考验的时候，最后能够得到。这就是第二段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内容。第三段我们来看的是这个富足与贫穷的试验。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也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如此。这边讲到了两种形式，两种考验的形式，一种是富足，另外一种是贫穷。你如果说贫穷是考验，我能够理解；富足怎么能考验，也能够考验的。怎么说？有一句俗话叫做“饥寒怎么样，起灶心，保暖不知隐喻”。好，饥寒是不是考验？保暖是不是考验？保暖更大的考验。为什么？饥寒起灶心，就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啊，没饭吃了，没衣服穿了，冷的时候呢，他要到个地步想说，哎呀，这我怎么遭遇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啊？这世界上对我太不公平了。你看，这别人家怎么，他都吃得饱，他都穿得暖，因此呢，你心里面就想说，我要把他抢一点来。因此呢，这叫做饥寒起盗心。毕竟这种人还少一点，保暖思淫欲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呢，在那个困苦的时候啊，这个人是什么？安分守己，认真的说，虽然我的命运很差，可是我要凭我自己的本事，要忍耐，要奋斗，最后要闯出一片天来。这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想法。但是呢，当这个人最后呢，真的闯出一片天来了，真的这个钱赚进来了，真的家道丰富了，有时候呢，就心里面就就开始就想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哎呀，我的太太不够好，我要再娶个另外一个太太啊。然后呢，哎呀，我的家里面钱已经够多了，不够多，我要让他赚更多，就是赌钱啊，开始吃喝嫖赌，然后呢去炫富。中国现在有流行一句话叫做土豪，你知道什么叫土豪吗？土豪就是那种钱很多，但是呢没有文化水平的人啊，整天在那里炫富，拿着钞票到处撒。啊，有种人呢，还有一个叫做劳力士表，他们转表，他怎么样？我敢摔断表，摔地上和钻石满地跑，他觉得很富。他说，你看，只有我还摔得起钻表，你摔的什么表？你摔的天宫牌的，你摔的金宫牌啊，这个50块钱美元就买到了，我摔的钻表这种叫土豪。有一句话呢，叫做穷的只剩下钱。这句话呢，曾经那个陈水扁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儿子送给他看，他看着穷的剩下钱，钱很多很多，但是呢，贫乏，他的心很贫乏，他什么都没有啊，他只有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到一个地步，穷的只剩下钱。富足对我们来讲是这个考验，是考验。一个人在富足的时候还没有保暖思淫欲。这时候呢，这个人呢，真的就是一个能够经得起这个富足的考验。贫穷的考验容易度得过去，富足的考验是非常困难的。我的父亲，他原来在他的家乡当中是非常有钱的人，他是那个乡里面最富的一家， 钱币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怎么呢？富而骄，对不对？一个人很富的时候就骄傲。但是呢，我父亲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家里面呢，只要有人进来借钱，通常不会给他空手回去的，多少都要给他一点。啊，他譬如说他的祖父呢是这样子，就是当一个穷人来说，哎呀活不下去了，这个没有东西可以吃了，通常呢祖父就想说从后面再拿一点果子来，回去呢总是塞一点食物给他，不要让他空手回去。那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这样下去还得了，全部的穷人都来找你了。但是祖父讲说，反正我们家还有嘛。然后呢别人能够低声下气的来这边来要了，代表说他已经把面子都放下来了。一个人面子最重要的，连面子都可以放下来要东西了，那你还不给他吗？你总不能让他空手回去吧，就给他点东西回去。后来呢，那个解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地主很惨，地主就是这个农村里面，假如有这种啊，有这种所谓这种帮派分子啊、流氓啊，首先是把这个地主挖出来，然后把他揍倒，然后把他财产给分了。当然了。我这个父亲他的家产全部被扔掉，然而呢有人保护他，就说这个人好人，不要揍他，这个人真的对我很好，就是我父亲那个家属。后来我父亲他解放之后两年，偷偷的跑出来，从这个香港的地方偷渡跑到香港去。他本来把身上把家产能够带着走的通变卖，然后呢拿了钱放在身上，就一路从他的家乡到这个香港的边境的时候，全部花光光，一毛钱都没有。一进了香港的时候是一文不名，然后最后呢是简直叫当讨饭为生。他就这样得来一个结论，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一切的财富都是过眼云烟，都会过去的，你什么都带不走的，所以那个财富没有用。他告诉我说，只有一件事情有用，书读到头脑里面就带不走。别人抢不走。他说他今天为什么跑到香港去一文不名，然后最后还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到台湾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最后呢养家糊口，养了我一家。他说就是我小时候读了一点书，然后放到我头脑里面，最后呢没有被人家抢走，最后还可以有一份工作做。他跟我说头脑里面的书是别人抢不走，后来我发现头脑里面的书也不见得有用啊。有时候你不会感觉满腹经纶，可是呢别人不要了，这得回家，这得回家，对不对？头脑里面读了书也不见得有用。一切世上的这些人家羡慕的财富、学问、权位，甚至是名声，都是过眼云烟，转眼就失去了。今天把你捧得很高，明天你就接下球。就像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昨天的选举，这个台湾的选举，8年前风风光光的才在那里谢票，在那里鞠躬谢票的人，现在担忧什么？有可能这个改朝换代了，可能要关起来了。所以看到了这个所有的富贵，所有的权位，过眼云烟，民意如流水。这是时代一变了之后，你过去是什么土豪，过去是什么富贵人，今天呢就成了阶下囚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边讲的考验。富贵是考验，贫穷是考验，贫穷的考验才能够度得过。在穷的时候勒紧裤带忍一忍吧，主啊求你解决我的困境吧。富贵的时候才是你真正的考验，你当富而不骄，而不要让保暖思淫欲，那才是真正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我们自己一件事情，主啊帮助我在穷乏的时候不要去贪别人的东西，更要帮助我当我富足的时候不要骄傲自大，以为我自己所有都有了，我不需要什么，求神帮助我。这都是考验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12节到15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了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边讲到了两个名词，一个是试探，一个是试炼，还有前面第二节要讲的试炼。这三个字啊，说实在原来是一个字，那个同一个字根的。那 但是呢，我们中文为什么翻成试探跟试验？实际上英文也翻成两种，英文翻成试探，翻成 temptation 啊，然后试验是翻成或是试探，试炼是翻成 trial 是试炼，什么考验，经过考验。那试探呢？试探是什么？小心哦，如果你在这试探当中犯罪了，你就掉到这个罪当中，掉到网罗里面去了。是一个正面的意思，一个是反面的意思。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这个前后文当中，它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呢，中文跟英文都翻译成两种不同的这个文字。然而，同样的，我们人生当中的逆境，它本身可以成为神给我们的试验，也可以成为魔鬼利用它来试探我们犯罪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小心。每一件事情它本身可能中性的，在这个中性当中，我们既要提防魔鬼趁着这个机会来试探我们，让我们去犯罪，我们同时也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啊，让我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我最终更加的爱你，更加的信靠你。任何东西需要考验。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在工业界上班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啊，对吧，经过千锤百炼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才能够是不会坏。比如说你在生产任何东西，那品管做得好做得不好，影响这个东西最后的品质，也影响最后这个东西的口碑。我们知道在30年前20年前的时候，美国车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这个品质不好的一种代名词。日本车是觉得说，哎，日本车跟美国车就是不一样。那时候呢，我在27年前刚来美国，第一部车我买了一个美国车 ，Oldsmobile， 还10万迈，10万迈的时候，哎呀，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行了，开始漏油了，那开始这个什么，离合器也出问题了，啊，一大堆东西都出问题了。后来就告诉我说，10万迈已经寿命到了。可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日本车啊，10万迈。你再去卖还可以卖一半的价钱，日本车可以开20万迈，甚至可以开更高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品管不一样。后来美国人也学了，我们就要去做品管，哦，开始这个做品管，然后做，结果呢，哎，美国车现在也可以开20万迈。所以看到了品管，开头有时候觉得说，哎，为什么要品管呢？为什么要不合理啊？事实上你会发现，就不合理这个管品质管制，正是要考验出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缺点。我们在以前在做软件也要品管了，怎么品管呢？就把这个电脑拿来，各种不同的这种情形都要试啊，乱敲乱打，然后呢这个存取，然后试试看它不会坏掉。如果说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编程序这种软件工程师，我们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品管太严了，严到一个程度。你这样子没有人能够通得过的。有的那品管人就是不放，品管人说就是要这么严，不这么严，你这个软件一出去了之后，一出问题怎么办？一出问题的话，到时候这个顾客一抱怨啊，我们公司受到很大的损失啊。我们的手机也是一样，手机要出厂之前一定品管的非常厉害，对不对？拿来给它摔啊，对不对？拿来这个很热的炉子里面烤一下啊，然后呢掉到水里面就能捞起来看看啊，对不对？最后这个手机还没有坏，哦，代表说这个品管做得非常好。如果说一摔就坏了，你看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苹果手机、三星手机一摔就坏的话，你看谁还敢买？我不敢买了啊！当然都不可能100%的，对不对？你如果让要重重的去摔，摔得烂烂的，这当然就坏掉。但是呢，你要知道品管的目的是什么？这超乎平常的这种考验，考验的结果是把它的缺点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最后出来的东西是能够通过一般大家的这种能够接受程度的。所以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个当兵的过程呢，本身也是一个品管的过程。为什么？是在训练。当兵中有一句话，说合理的训练叫做合理的考验叫做训练，不合理的考验，磨练，都是，不管你是训练，不管你是磨练，合理的也好，不合理的也好，都是好的，你全部要接受。这就是品管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人生需要经过一些品管， 把我们内心当中那些有缺点的东西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改掉。那真正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过得下去。就像军队在训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就是要训练这些兵能够听长官的命令，长官叫你冲你就冲，长官叫你死你就死，这个最后才打仗才能打得赢啊！如果今天的军队这种草莓族一压就扁的兵，这种兵呢送到战场去，长官说冲啊，你说长官你冲，完了，这还能打仗吗？所以你要知道，考验对我们有好处，这是个试炼，最重要让我们能够像金子一样，能够把杂质去掉，最后这个纯净能够经得起考验，呈现出人生的品德来。考验不见得是坏事，然而撒旦魔鬼也同时会利用这些患难来引诱我们犯罪。这时候我们就真的就要倚靠神，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跟撒旦去那里故意在那里对抗，我们要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要逃避他，要倚靠神。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人生当中没有办法避免试炼，没有办法避免患难，然而患难不见得都是坏的事情，我们要把患难当成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考验，当成是一个试炼的机会，在这试炼当中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智慧，向他求帮助，让我们信心经过考验的时候如金子一样能够更加的纯净，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在人生当中任何的一点的试炼，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试炼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能够符合神心意的人。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经历考验的时候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从正面的来看待主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能够把这段雅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不管我们遭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都知道你在当中有你的美意，你要借着这个事情来磨练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患难，我们更加的与你亲近，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主啊，就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最终我们被磨练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